谢谢洪牧师，谢谢布道灵会，也谢谢大温室的牧者同工会，这一次邀请我过来，能够一起在主里面跟大家会面，非常感恩。那感谢主，我们这三天和主题是认识基督。那今天晚上我们所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耶稣是道路。非常感恩来到温哥华这个地方哈，因为这是我出国的第一个落脚点。我是1994年来加拿大留学，那当时呢，还没有直达到多伦多的飞机，所以呢是在温哥华转机的，所以我就坐着飞机哈，就从北京先到了温哥华，那是94年。在国内那么多年哈，因为没有看见过那么绿的草地，也没有看见过那么漂亮的太平洋，所以等到我坐着飞机，我这个从飞机上一下来，脚踩在温哥华机场上的时候呢，当时脑海里面哈四个字：苦尽甘来。感谢主哈，那当时那个感受呢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他也对，他对在哪里呢？因着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，有机会认识了耶稣，真正享受到在主里面的滋味，那叫做苦尽甘来。当然也不对哈，因为那时候是凭着我自以为是的认识，我以为这一下我的生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那我自己呢，因为是在福建的农村里面长大的，那在我家里面啊，发生过很多的悲剧。我的奶奶，她是在我家的3层楼上，自己用绳子吊死的。我是66年生的，那我的父亲在我5、6岁的时候，他是喝农药喝敌敌畏把自己给毒死的。所以在我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：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？人生的路究竟在哪里？这是我一直在找的一个答案，这是我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。那小的时候在农村里面，我以为我的出路是能够从农村跳到城市去，我只要能够到城市，我的问题就解决了，我以为我的路在那里。所以我从这个小学开始哈，我就很用功的读书，这个不用家长来逼我一次的，常常都是他们在那里告诉我说：“你这么用功干什么？少读一点。”我记得有一次哈，我这个写字写多了，当时呢一支铅笔是3分钱哈，那笔写完以后呢，我就去告诉我妈妈说：“我说妈，给我3分钱，我这个铅笔又写完了。”我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：你这个败家子，家里都给你写穷了。所以那时候是我拼命读书，家人不要我读的。那感谢主哈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就83年我考上这个厦门大学的数学系。我从初中开始呢，我就喜欢上数学。那因为在读这个数学的时候哈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呢在证明这个根号2是无理数啊。当我第一次看见那个证明的时候呢，我就爱上数学了。我说怎么有这么漂亮的东西。所以我这个从初中开始呢，我就决定哈，就说这辈子呢要搞数学。而且那个时候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叫做陈景润，他是厦门大学毕业的。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呢，我就立定心志，我要到那里去。所以等到我读大学的时候呢，我所有的志愿哈，我没有报别的，我清一色的都是数学， 我的第一志愿呢，就是厦门大学的数学系，因为我准备呢去做陈景润那样的人哈。所以等到这个我自己83年考上大学的时候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我觉得这一下我的问题解决了，这一下我找到我人生的答案了，我终于可以从农村跳到城市了。但是等到这个上学的日子近了哈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家里没钱供我读书，我连上大学的路费都成了问题。所以我去厦门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半的这个路啊，都还是坐着便车去的。等我到了大学哈，可能在我那个年代的年纪的人差不多会知道，那时候就靠着学校16.5块的助学金，把4年大学读下来。所以农村是跳出来了，我后来发现说没钱不行，如果有钱了就好办了。所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很用功的读书，等到4年大学读完了，那时候是国家分配工作，那我就被分配到这个浙江的绍兴，那里有一个邮电学校，这个中专，我在那里教数学。所以我第一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有我自己住的房子，有我亲手拿到的第一笔的工资，我以为这一下我找到了我人生的答案，我以为我的问题解决了，高高兴兴的工作了几个月，后来突然发现呢，不行，因为在单位里面哈，我这个农村里面出来的人，我只会读点书，我搞不了那种人事关系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你教书挺重要的，但更要紧的还是要会有关系。结果我关系根本就不会，所以几个月工作下来呢，我觉得我还是从这地方走吧。我又用读书去改变我的命运，那我就考研究生了，我就考到北京师范大学哈，在那里呢读了3年的研究生，还是继续读我的数学哈。那3年研究生毕业以后呢，我就留在北京，在中国科学院的计算中心工作。那是我从小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，因为陈景润在那里。所以呢，等我到了科学院以后呢，我觉得我进入一个科学的圣地，所以从今往后安心做我的数学就是了。但是没有想到哈，等到评职称的时候，等到涨工资的时候，那里面的人吵起架来，跟大街上的人差不多，这让我非常失望。我看来看去，我说究竟人生的路在哪里？我以为农村到城市是一条路，结果我到了城里面，发现城里面的人也挺苦的。当时我看来看去哈，我觉得老外的日子好过一点，好像我们中国人比较苦，那行，我换一个地方。所以我又开始读书，又开始考托福，又开始考 GRE， 然后就联系到滑铁卢大学的纯粹数学系，因为他们给我全额的奖学金。然后我就在94年的时候呢，我就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。我坐着飞机，第一站就到了温哥华，所以看见太平洋，看见那绿绿的草地，就是4个字：苦尽甘来。我觉得原来呢，我变来变去都是换汤不换药，这一回呢，被我穿过太平洋了。我以为改变我命运的时候到了，我以为我找到了我人生的出路。等我一到滑铁卢哈，我一坐到那个办公室里面，我拿起那个电话，我就告诉我妻子说，因为我比她早出来半年哈，她还在国内，我就告诉她说，我说来对了，就这地方，这就是我一辈子梦寐以求要来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我在科学院工作的时候啊，那是94年，那我们是计算中心，那当时我们那个部呢有30几个人，我们30几个人用一台电话，所以电话来了，那个秘书呢就在楼道里面叫某某人，电话来了， 那我们谁就去接去了？等我一到滑铁卢，我有自己的办公室，我有自己的电话。而且那时候呢，我们在计算中心，我们那个课题组呢有五六个人，我们共用一台电脑。所以等我到了滑铁卢以后，我有自己的电脑，我告诉我妻子说，就这地方来对了。所以我觉得从今往后呢，我自己找到了我人生的道路，非常快乐，也就是快快的乐一下，不长久的。所以基于等我一开始上课，求主怜悯啊，我发现问题来了。我在国内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英文不错，我考托福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托福满分是670，我考了663。我觉得像我这种水平呢，到加拿大那叫如鱼得水。没有想到我一到加拿大，我讲的英文人家听不懂，别人讲的英文我听不懂，这个对我打击太大了。因为在那以前，人问我说你有什么可以自豪的，我总是告诉人家说别的我不会，我就会读点书。等我一到加拿大，我发现我读书不会了。所以这一个打击呢，非常非常之大。感谢主哈，也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打击里面，也就是在面对人生的一样一样的曲折当中，有机会让我认识了一群基督徒，有机会让我来到主的面前，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，并领受了他的救恩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，我们的路不在别的地方，我们的路就在耶稣基督这里。如果你没有找着耶稣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用别的方式去寻，你到别的地方去找，你找一辈子你还找不着。在箴言书16:25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，神的话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我以为跳出农村是我的路，我以为我只要有了钱我就有出路，我以为我只要出了国我就有出路，我想要的我一样一样得着，但每次得到以后都让我失望。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当我真正认识了他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我才走上这样的一条路。在英文里面哈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比方，用来讲这个宗教的教主与我们所信的耶稣，他作为救主究竟有什么区别。因为很多的朋友听见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觉得也挺好啊，地上反正宗教挺多的，那基督教是其中的一个，那你觉得这个好你信他就是了。亲爱的朋友们哈，宗教的教主很多，但是真正能够救我们的救主只有一位，那就是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英文的这篇短文里面呢，他是这么说的哈，有这样的一个传说，他讲到有这个一个年轻人，他落在一个流沙里面，结果孔夫子看见他的时候呢，就在那里说，有证据表明人该远离这种地方。这是孔夫子的观点哈。那等到佛看见这个年轻人掉在流沙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就在那里说，这人的事迹可做世上他人的借鉴。那穆罕默德看见的时候就说，这是阿拉的旨意。那这个非常强调默想的，被人看为圣徒的这个马赫西，他笑着轻声说，默想吧，你只要默想就能够把你所有的问题自然给消失了。印度教徒会对这个年轻人说，不要紧的朋友，你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投胎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各种各样的宗教的教主都有他的解说。 但是做救主的耶稣，他对这个年轻人说，年轻人，把手给我，我要拉你出来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教主非常非常之多，救主也只有一位，这一条路不在别的地方，只在耶稣基督这里。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，碰到一个在井边打水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这个妇人呢，她有过五个丈夫，而且呢，那时候跟她住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还不是她的丈夫。当主耶稣看见这个妇人的时候呢，他晓得这一个女人生命的光景，刚好借着这个女人在井边打水，主就跟他讲了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的这两节经文。耶稣告诉他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一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接着这句话，他告诉这个女人，你以为用一个一个丈夫去换的方式能够让你不渴，让你的生命得到满足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你想用金钱，你想用名誉，你想用世上你所追求的这一切的东西来满足你自己人生的需要，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今天晚上你来到我们中间，是弟兄姊妹，是亲朋好友邀请你来的，相信你到了人生的这一个阶段，你自己原来也有过一个一个的盼望，但是你的盼望真的实现以后，你发现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人唯有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你才真正认识了这一条道路，你自己的人生才能够真正领受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满足。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面，这个圣徒奥古斯丁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讲到神，你为自己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没有安息，直到在你里面找到了安息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人生的答案呢，是在耶稣基督这里。盼望今天晚上呢，你能跟我们一同走上认识耶稣基督的这条路。那在圣经里面记载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一群人而死的时候呢，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哈，几本福音书当中呢，都记载到同一件事。这些福音书的作者，他们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，他们晓得这一件事情究竟有多么重要。按着马太福音27章51节的记载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他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到了马可福音15章38节，又告诉我们说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路加福音23章45节也告诉我们说，日头变黑了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，他们有一个通往至圣所的地方，就是以色列的大祭司每年一度可以到神面前去的那个地方，那是用幔子隔在那里的，那个幔子非常结实。但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哈，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告诉我们说， 通往至圣所的路，到神面前的路，借着幔子裂开给我们预备了，让我们这一群原本与神隔绝的人，今天有机会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到了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的时候，圣经给我们解释了这个幔子裂开它指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经上说，是接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人到神面前去的路，是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舍命而开的这样的一条路，它是又新又活的一条路。如果不接着耶稣基督开的这条路，没有人能够到神面前去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成了。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三十节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当时耶稣三十岁出头，一个年轻人，他带了十二个门徒，他在以色列那个地方跟人传道，最后被他的一个门徒犹大给出卖了，然后又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从人的眼中来看，一个三十几岁的做木匠的这个耶稣这样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叫做完了，好像他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了，他的故事也就画上一个句号了。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耶稣在那个地方他是说成了。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，那个讲员呢讲英文，那被翻译成国语，那个翻译呢他的这个英文挺好的，但是呢这个中文圣经啊他不太熟悉，所以当讲员在那里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是用英文说的，他说 It is finished， 他说 It is finished。 这个讲员这么讲了以后呢，那个翻译他照着他的理解，因为耶稣三十几岁出头，带着一些门徒，结果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最后在临死之前说 It is finished，所以他翻译的时候呢，他就说完了。从人的眼中那真是完了，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耶稣是说成了。原来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给你我这些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你会发现原来人世间一切的宗教他都在讲一件事情，他讲人要怎么做。在英文里面呢，他就讲 do， 你应该怎么做。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预备的救恩里面，他叫做 done， 是耶稣替我们做成的。所以让我们这些人只要来到主的面前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，感谢赞美神，救恩就这样临到你我的生命当中。好多年以前在浙江温州那个地方有两个和尚，他们呢就找到教会里头去了。因为有一次我刚好到那边去的时候呢，碰到那边的那个传道人，是那个传道人他自己跟我讲的这么一件事。当两个和尚找到教会去的时候呢，就问这个传道人说，他说这个信耶稣和这个拜佛究竟有什么区别。因为常常有人跟这两个和尚讲耶稣的事情，在汽车上讲，甚至有一些人还跑到和尚庙里面去讲， 他们觉得和尚庙里面讲耶稣呢不太方便，所以呢那一次呢，这两个和尚专门跑到教堂里面找着那个传道人，就在那里问他这么一个问题啊，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已经做和尚了，你们还要跑来跟我们传福音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感谢主哈，那个传道人呢非常有智慧，他就告诉这两个和尚说，他说我们的信仰和你们的信仰呢有很多相同之处。那有哪一些相同之处呢？第一点，我们都觉得人有问题，在佛教里面把它叫做孽根，在圣经当中把它叫做罪性，人有问题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人出问题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都觉得人应该要做好事，所以无论是拜佛的他也讲究做好事，我们信耶稣的人也讲究做好事。当然讲究做好事的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，那就着佛教来说呢，他是积德行善，这是他的手段。就着基督徒来说呢，我们是说因为神爱我，我们是心被恩感，所以我们顺服神，我们觉得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活在主的面前。所以它不是一个积德的手段，它是一个因为蒙了救恩，对于救恩的一个回应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我们都觉得人应当要做好事。第三点哈，我们都觉得这辈子完了，后面还有，这是我们共同的。当然佛教的有和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有呢不太一样，因为佛教的有呢，你可能当牛，你可能做马，当然你也可能去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就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辈子完了后面还有，怎么个有法呢？或者有永生，或者到地狱的永火里头，反正还有，不是一了百了。那这是我们一样的地方。当然佛教和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当时那个传道人就告诉这个两个和尚，他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从这一辈子到下一辈子那个好的去处，那一条路怎么走。那当时那个弟兄就问那两个和尚说，你们去西方极乐世界的那条路怎么走？那这两个和尚就说了，那我们靠修行啊。那当时那个弟兄就问这两个和尚说，你们现在修的怎么样了？你们有把握可以去吗？当然那两个和尚呢非常本分哈，他说这谁也没保证的，这个要看你修行的因缘如何，如果你没有那个因缘，你再怎么修行，到了最后一天你突然晚节不保，你突然功亏一篑，上不去你就上不去了。但是感谢主哈，那时候那个传道人就告诉这两个和尚说，他说我告诉你们，救恩我已经得着了，永生我已经有了，不是因为我好，乃是因为耶稣替我做成了，所以我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，我借着耶稣的血来洗净我的罪，让我罪的赦免，让我走上这条永生的路。所以这是一个耶稣替人做成救恩的这样的一条路。我家里面哈，我是第一个信主的，我信了主以后呢，那是96年哈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跟妈妈传福音。因为我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哈，我妈妈呢非常苦，她没有读过书，所以因着奶奶那样，因着爸爸那样，而且呢我们家里面呢一个一个脾气都大得不得了，每次我想到我自己家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啊，想到我自己的家，面对一个一个脾气那么急，好像一枚一枚的地雷埋在那里一样，我不知道哪一天踩着哪一个地雷要全家覆没的。我清清楚楚知道我的家在往死路上走，所以等到我自己一信了耶稣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我知道这下有路了。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跟妈妈传福音。那是96年，那家里也没有电话， 那时候呢还主要靠写信哈，所以呢我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。那我妈不识字的，因此呢她的信啊都要请邻居来代读代写的，所以我们家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我们村里面的人哈全都知道。那我第一封信里面我就告诉妈妈，我说妈，我信耶稣了，你那个楼上呢敲锣打鼓请来的那个东西呢，初一十五你拜来拜去那个东西呢，你别拜了，你跟我一起来信耶稣。感谢主哈。那我妈呢就托人给我写了一封回信，她说你的信收到了，太好了，你在加拿大你信了耶稣，耶稣是加拿大的神。她说我在这里我拜佛，她说佛是这里的神，她说我们家这下有双保险了，她非常开心。那我收到那封信以后呢，我就给妈妈写了第二封信，我就告诉妈妈说，我说妈，我知道你信的是什么，我也知道我信的是什么，我知道你信那个东西你将来去哪里，我也知道我信了耶稣我去哪里，我知道你去的地方何等痛苦，我知道我去的地方何等快活。而且我知道我妈呢虽然是个农村妇女，但是呢她非常爱我们这几个兄弟姐妹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最重要的话我放到最后来写。我就告诉妈妈说，我说妈，你如果不信我的耶稣，如果有一天万一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或者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你想见我，我想见你，我们再也见不上了。我说无论如何呢，你一定要信我这个耶稣。感谢主哈。我妈收到那封信以后呢，她就给我写了一封回信，她告诉我说，她说你第二封信收到了，终于知道信耶稣多么重要了。她说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她说信耶稣呢有一个规矩的，她说我要到隔壁的县城去开一个证明，她说那个证明开回来呢我才能够信，那个证明没开回来呢我不能信，我现在农活很忙我没空，他说以后再说。等我一收到那封信的时候呢，我整个人傻眼了，从来没听说过信耶稣还要开证明的。圣经里面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，你只要心里相信他，你只要嘴里面来求告他的名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就必得救，就这么简单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信耶稣还要开证明的。当然那时候呢我不知道是我妈妈在骗我，我还以为呢这个福音传到当地被人传歪了，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妈在骗我，实际上呢她是不想信，换一句话说她也是不敢信，因为她原来拜的那个东西呢在她身上也挺有势力的，所以她害怕她不敢信，所以就找了这么一个借口哈。但是我当时不知道，所以我收到妈妈的那封信以后呢，我就告诉妈妈了，我说妈，如果你农活这么忙，你没有时间到隔壁县城去开这个证明，我自己从加拿大回来跟你传。所以感谢主哈，我信主几个月以后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回到国内去传福音的原因，因为我要跟妈妈讲这个福音。所以我96年信主，我97年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就回到国内去了，我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找着妈妈，我就跟妈妈在那里传福音。我问我妈妈说，我说妈，你为什么要信楼上那个东西，她说灵啊，我说如果不灵怎么办，不灵我就换一个嘛，我总找灵的。当时我就跟妈妈说，我说妈，你知道吗，你们这个叫做互相利用，灵了就有猪头就有猪尾巴，不灵你就另请高明。我说你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怎么说吗，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说耶稣爱我，我爱耶稣。我们每次吃饭我们说主啊你祝福，你祝福过我们吃了就平安。我们每天晚上睡觉我们都跟主说，主啊你跟我在一起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是跟我同在的神，你跟我在一起我就平安。那时候我就问我妈一个问题，我说妈，你敢不敢对你拜的那个东西说，让他今天晚上到你房间里面来。 我妈不说话了。拜佛的人有一句话的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送不出去家破人亡。我说妈，这是要你命的，这是害你的，你为什么要拜这样一个东西？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那天晚上我妈就跟我做了决志的祷告，她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。所以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奉着主的名把家里所有的偶像全然给除掉。这是害你的，这是要你命的，为什么你要把你的时间，你要把你的精力，你把你的钱财用来拜这样一个东西？所以感谢赞美神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已经替我们做成这样一个救恩。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，你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要相信接受你。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救恩的路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替我们这些罪人所做成的这样的一条路。耶稣给我们预备的这条路是罪得赦免的路。当那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当那些人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，当那些人用鞭子去抽耶稣的身子，当那些人用刀去刺耶稣的肋旁，耶稣却在十字架上为这一些人祷告。路加福音23:34，他说，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耶稣的这个祷告，我在中间有份，你在中间也有份，这是耶稣为普天之下所有犯罪的人在父神面前的呼求。所以因着这一个祷告，给你我开了一条罪得赦免的路，让我们这群罪人能够有机会呢，在主的面前罪得赦免而承受救恩。圣经说得很清楚哈，罗马书3:23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之所以需要救恩，跟你我是谁有关系。圣经说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是一个罪人。所以正因为耶稣为罪人而死，开了这条救恩的路，你我需要来到主的面前。我记得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，那时候在滑铁卢的大学里面也有一个国语的团契，基督徒团契，所以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参加聚会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非常拒绝，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亲人都是拜佛的，那我自己呢，这个气功、太极拳，这个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工资呢都是干那些事情用的。所以当时我心里面在想，如果我真要信神的话，我拜老祖宗的就得了，我用不着去学着这个西方的人去拜这个洋神，所以根本就不屑一顾，不想去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些弟兄姊妹呢锲而不舍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我们去。所以有一天是个礼拜五的晚上，那他们又邀请说，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福音的聚会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福音这两个字，我当时多问了他一句话，我说什么叫做福音啊？他说福音就是好消息。那时候我出国半年多了，我当时就告诉他，我说我来加拿大已经半年多了，没有听过什么好消息，既然你们今天晚上讲好消息，我说我来，我说不但我来，我带着妻子一起来。所以那天晚上呢，我带着妻子呢就听好消息去了。那个团契里面呢，那天晚上大概20个人左右吧，我们那几个不信耶稣的呢就坐在一个角落里面，那有传道人在那里讲道，那也有一个年长的老姊妹在那里做见证。她做完见证以后呢，就指着我们那几个人说，你们这些罪人啊，你们这些迷途的羊啊， 一要悔改信耶稣。我坐在那个地方呢，心里来气，我说来加拿大已经够累的了，我今天晚上是来听好消息的，没想到被扣了一顶罪人的帽子。那一天我是气哄哄的离开那个团契，回到家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我说凭什么这些信耶稣的人说我是个罪人，凭什么说我是个迷途的羊。我自己从农村里面出来，我读了大学，我读了研究生，我在科学院工作，现在到华铁炉读这个数学博士。我说这个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爬，我正爬得起劲呢，怎么可能是迷途的羊呢？而且说我是个罪人。我那时候心里想，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人，我比上呢有一点不足，比下呢那叫绰绰有余。所以那天晚上我想来想去呢，我说这些信耶稣的人所说的话不合逻辑，所以我再也不去了。那后面等到有这些弟兄姊妹来继续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求主怜悯哈，我就拍拍胸脯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好好信吧，我就凭良心做人就行了。求神怜悯哈，按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圣经讲到人的罪和这个世上的法律定人的罪是两个概念。原来圣经说人什么叫做犯罪呢？不是因为你杀人放火你才犯罪，那个当然是犯罪。圣经里面所说的犯罪呢，是因为你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你只要一个想法，你只要一个眼目，你只要一个动作，你所做的不合神的心意，违背了神在圣经里面他清洁的话语，那就叫做犯罪。所以按照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所说的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。所以连你心思意念里面的这些罪也是犯罪。在美国哈，有一个弟兄，他结了婚，娶了妻子以后有14年之久，他们生了一个男孩，生了一个女孩。那这一家呢，在别人来看是很幸福的家庭，但是呢，这个妻子跟丈夫结婚的14年里面，她一直做噩梦。她做什么噩梦呢？她一做梦就是自己的丈夫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她的丈夫是个非常正直的人，从来没有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过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让他的妻子就非常苦恼，找了牧师，找了很多心理医生，到一个份上呢，这个甚至得了忧郁症，有一段时间呢甚至想自杀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做丈夫的他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聚会，在那个聚会里面，神的灵光照他，让他意识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一样罪。什么罪呢？就是这一个做丈夫的人，这个做父亲的人，他会上网络上去看那些黄色的东西。他不是每周看，他也不是每个月看，他是几个月偶尔看一次。当他参加那次聚会的时候，神的灵光照他，让他意识到自己犯了罪，自己得罪了神，自己也得罪了妻子。虽然没有身体上面背叛自己的妻子，但是在他的眼目上面，在他的心思上面，是一个背叛妻子的人。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那天晚上这个做丈夫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神也给他勇气，他回到家里以后，他跟妻子去认罪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的妻子还没办法接受，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干这么一件事，但是感谢主哈，后来他也饶恕了自己的丈夫，而且夫妻呢一同在主面前祷告认罪悔改。结果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整整做了14年的噩梦，从那天晚上开始，那个妻子再也不做这个梦了。 原来是一张苦不堪言的那副脸面。从那天开始呢，脸上都发出荣光来，整个变成一个欢喜快乐的人。她的丈夫看见妻子有这样一个变化，非常高兴，但是同时呢，他也非常害怕。他害怕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上网站上看见的那些东西竟然给我妻子带来这么大的影响。他说，莫非我所看的这些东西也给我的孩子们带去影响吗？感谢主哈，这个做父亲的非常有勇气。结果呢，他们夫妻祷告以后，他们找了一个时间把两个孩子一起找过来。他们把发生在夫妻之间的事情告诉两个孩子，他们说完以后问孩子们一个问题，孩子们，你们怎么样？当爸爸这么一问的时候呢，两个孩子都在那里哭，儿子在那哭，女儿也在那里哭。儿子在那里哭的时候，爸爸问他说，儿子，你哭什么？儿子告诉爸爸说，爸爸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看那些黄色的东西。爸爸非常吃惊，问儿子说，儿子，你怎么也看啊？你什么时候开始看的？儿子告诉爸爸说，我第一次看见是在你办公室的电脑里面，那次我一打开你的电脑，我看见的就是那些东西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脱离不出来了。问到女儿，女儿也在那里哭。女儿告诉爸爸妈妈说，她说，有一件事我从来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她说，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尽做那些乌七八糟的梦，那些肮脏不堪的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所说的罪。世上的律法不追究你心里面在想什么，但是神安定在天存到永远，从上头而来清洁的律法，他要问责你眼目所看的，你心所想的。所以感谢主，那一天这一家人一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接着神儿子以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他们一切的罪。所以这一家人和他们在美国各地去做他们的见证。当我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，当人告诉我说我是个罪人，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反感。但是求主怜悯哈，当我告诉他们说我凭良心做人的时候呢，我不认识自己的良心。因为在国内生活过、工作过，养成一些坏习惯。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呢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。所以到了加拿大，那我们说大家拿，不拿白不拿。所以我到了滑铁卢，在那里留学的时候，那我们这些研究生哈，有一个这个打印室，那打印室里面呢，打印机放在那里，上面放着很多纸头，那上面写得很清楚的，这些纸张只做打印用，不得做其他用途。那我是个讲良心的人，所以呢，老师在，同学在，我绝对不去碰的。但是我通常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，夜深人静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不拿白不拿。所以我顺手就拿着那些纸头回家用去了。94年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哈，因为原来在国内上厕所，你这个每次去上厕所的时候你要自己带纸头去的，我以为加拿大的厕所也是那样哈，所以我第一次到学校要去用厕所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我没有纸头，我赶快就去跑去找我的同学。我那个同学呢比我早出国一年，所以我跑到他的办公室，我告诉他说，某某人给我一些纸头哈，我得上厕所。他坐在那个沙发上轰然大笑，他说，你小子怎么这么无知啊，你到厕所去看一看。那我就看去了，我到厕所里面一看， 一卷一卷的手指放在那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不用任何人提醒我的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没有人拿。等到我钱比较紧的时候，等到我学习很忙的时候，等到我自己没有时间到街上去买这些纸头的时候呢，我到了那个厕所里面，我就拿一卷回家用去了。别人跟我传福音说人是个罪人，我拍拍胸脯告诉他们说我凭良心做人。我当然是个讲良心的人，我怎么讲良心呢？我去拿那个手指的时候，我确保有另外一卷手指留在那里给上厕所的人用。等到有一次我又去拿的时候，发现两卷都不在了，我在那个厕所里面就开始骂人了。我说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，不替上厕所的人想一想的，怎么这么不讲良心呢？有一次我听见一个故事哈，讲到在香港，结果呢，这个警察抓到一个贩毒品的头子。这个警察把这个贩毒品的头子抓住以后呢，这个贩毒的头子就对警察说：“你为什么抓我啊？我凭良心做人。”结果警察听了以后愣在那个地方：“你是怎么凭良心做人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卖的白粉全是真的。”强盗有自己的逻辑的。当人不来到神的光中，当人没有接着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自己的罪，人不认识自己的。所以那时候别人跟我传福音说人是个罪人，我拍拍胸脯说我凭良心做人。等到我自己信了耶稣好几年以后，我已经离开滑铁卢大学了，我当时已经到了多伦多了。那感谢主哈，几年过去以后，我每次一祷告，发现眼前出现了那些手指，眼前出现了那些打印纸。那我们信耶稣的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我就跟主认罪了。我说主啊，你赦免我，那是我没信你的时候我偷的那些东西，我拿了那些不该拿的东西，求你赦免我，洗净我的罪孽。我祷告一次，我祷告两次，我祷告几个月，那些纸头依然在我眼前。直到有一天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你们拿了人家东西的要一倍还四倍。当我读了那句话以后，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所以呢，照着我的记忆，我买好四倍的打印纸，我买好四倍的这些手纸，我就拎着那些纸头我回学校去了。我还记得是从哪一个这个打印纸里面拿的，哪一个厕所里面拿的，所以我就准备呢把那些纸头放回去哈，因为我离开学校已经好几年了，所以等我拎着那些纸头到学校去的时候呢，我先去找那个办公室，找那个打印室，结果我找不着了，因为已经不做打印室用了，我拿着那些纸头我还放不回去了，所以我拎着纸头我就在学校里面转来转去。当然我一边也祷告主了，我说主啊，我今天来了结这些事情，那我这些纸头该往哪里放呢？那感谢主哈，在走来走去的过程当中呢，抬头一看，那上面写着校友办公室。那我是学校的校友，我回学校办事，如果我别的地方不知道去的话，那这是我该去的地方。所以我拎着那些纸头呢，我就进去了。刚好那里坐着一个50岁上下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白人的女秘书哈。那我就告诉她我是谁，我做了一些什么事，我今天来了结这个事情哈。感谢主，他非常有恩典，他兴高采烈的就把那些纸头接收进去了。接收进去以后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是用英文说的 You can go in peace，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。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承认恶行是善行的开端。一切的宗教他告诉你做这做那，如果他的罪不得赦免，如果他不做一个清清楚楚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的人，他连善行还没有开端，就像是一个茶杯一样， 如果这个茶杯里面有一只死苍蝇，除非你把这只死苍蝇给洗掉，给处理掉，否则你倒进去的任何清洁的水都被玷污了。所以赦罪的救恩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你自己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清清楚楚的领受，以致能够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这个救恩的路，它是罪得赦免的路。当你来到主的面前，真的跟主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这赦罪的恩典就临到你。所以在96年底哈，那时候我在滑铁卢，那刚好呢在美国那个也就是劳动节的这段时间，他们在劳动节那个周末呢，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退休会，那刚好带我信主的那个加拿大的弟兄哈，他就开着车带我们两对中国夫妇就一起到美国去参加那个聚会哈。我们有三对去，一对是信主的，两对不信的，那我跟我妻子呢是其中的一对。那我们到了那个营会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我们大概有120个左右的留学生吧。那在那个聚会里面，当传道人，那当时那个讲员哈，是这个海外校园杂志的苏文峰牧师，他是那次聚会的讲员。他在台上讲到人的罪的时候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话像重锤一样。他讲到一样罪，就像是个锤子敲在我的心上，我当时就心痛，痛到一个份上，我整个人就屈在那个地方。而且神做了一件事情，接着传道人在台上讲到了人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，把我从小到大一样一样所犯的罪像电影一样摆在我眼前。当时我清清楚楚知道一件事，如果耶稣的血不洗净我的罪，我是一个活该下地狱的人，唯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救我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在那里悔改，我在那里认罪，我的妻子坐在我边上。当苏牧师在带领人做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，我坐在下面，我这个泪水止不住的流，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。我的妻子她这个袋子里面放着很多这个纸张，结果所有的纸张都被我用完了，她半中间就跑到厕所去，又抓了一大把过来，那些也全被我用完了。然后聚会结束了，我就跑到自己住的那个 cabin 里面，那个木头屋子里面，在那里嚎啕大哭。等我哭了一会儿以后呢，寝室里面有别的弟兄们回来了，我不好意思了，又跑到那个山上去，在那个山上嚎啕大哭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样哭过，我没有想到真的在人世间当中有这样一种奇妙的救恩，有这样的一个赦罪的恩典能够临到罪人身上的这样的一种救法。所以感谢主，在那一天我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有路了，我终于有路了，我也找到了从小到大一直在问的那个问题，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？因为不认识主，因为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也靠着神的恩典，当我自己信主的那一天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我也知道这辈子要做传道人了，因为有路了。原来我深深知道，无论是我自己，无论是我的家，无论是我在老家农村的那个家庭，我们全都在死路上走。但是感谢主，从信耶稣的那天开始，我们晓得有一条路，有一条通往永生的路，在耶稣基督这里我得着了。所以这全然改变了我自己的生命。 所以非常感恩我自己在96年信主，然后97年呢就有机会回到老家，那跟亲人传这个福音。那第一个信主的是我的妈妈，后面接着的就是我的弟弟还有妹妹他们，还有很多的亲戚。那我自己父亲死了以后哈，我母亲过了几年以后呢，她又重新结婚，我就有了我的继父。那求主怜悯哈，我呢不是一个孝子，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。那我的继父呢，他也不晓得怎么做爸爸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关系呢非常非常不好。我们见面没什么话说的，小的时候当妈妈不在家，我们一起坐在饭桌上吃饭，我继父就会告诉我说，这不是你的家，你给我离开这个家，越早越好，越远越好。那那时候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，我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我当时唯一的一个反应就是不断的不住的哭，眼泪呢就往下掉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这个眼泪呢就掉到我的米饭里头，米饭隔着眼泪呢我就往肚子里面咽，我一边咽那个米饭的时候，我就对自己说，这个苦毒我要带到棺材里头去。所以小的时候就活在这样的一种苦毒愤恨里面。那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工作的时候，我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的那些同事，我的那些同学，他们最欢喜快乐的一件事就是又放假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吃爸爸妈妈的饭了。对我来说呢，每次放假都是让我头痛的时候，因为我要找各种理由不回家。所以暑假呢我一般是不回家的，但是到了寒假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必须回家，因为如果我寒假不回家的话，我妈她就没年过了。所以我就大年二十九三十回到家里，等到这个初三初四呢，我背上包我就走人。我弟弟妹妹告诉我说，每次我这一走，我妈要哭上一两个礼拜，家里都知道是什么原因。那我自己还觉得我已经做得不错了，无论如何我还是回来了，要不然我还不回来呢。所以那时候根本就不体恤大人的这样的一种愁苦。求主怜悯，在国内的日子一直就是这么过的。那后来自己到了加拿大，信了耶稣，圣经说得很清楚的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天父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我自己97年哈回到家里，我不但跟妈妈传福音，我也跟我继父传福音，我给了他一本圣经，我告诉他说，我信耶稣了，信耶稣挺好的，你拿着圣经你看一看吧。那97年回去的时候呢，这个求主怜悯哈，我是跟他讲了这几句话了，也给了他一本圣经了，那他没信。他不但没信呢，他还说了一些风凉话哈，他说这些人也想上天堂，没门。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呢，这个求主怜悯哈，我当时内心里面呢还暗自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，我说在这地上这几十年我跟他一起过日子，我过得这么艰难，万一他得救，将来永永远远在天上，那日子可怎么过。但是呢这个福音还是得传，等到他拒绝的时候呢，我这个还有点暗自高兴，这下不怪我了，我已经传了，是你不信。但是感谢主哈，后来我妈妈信了，我弟弟妹妹信了，他们为我继父祷告。那原来的时候我为我妈妈祷告，我真是流泪的尽死的祷告。那我也为我继父祷告，连我自己都知道有口无心。感谢主，等我98年再次回去的时候呢，继父也已经信主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我们还是说不了什么话。直到99年我再一次回到农村老家一带传福音的时候， 有一天晚上，我妈妈，我继父，我们几个人一起跪在地上祷告。当我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神的爱浇灌下来。当神的爱浇灌下来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把我那么多年在我内心深处那个苦毒、那个结、那个每次我只要一想到那个地方就那么揪心的那个结，在那一刻里面全部给我化解了。虽然我跟我继父没有说话，我当时也知道神在我继父身上做了同样一件事情，也在他的生命当中把我们多年的那种冷漠把他给化解开了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成了族里的弟兄。他带我到他更偏僻的农村的那个老家去传福音，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成了族里面的同工。那他和我之间我们所说的话哈，无话不说，而且呢比他跟我的弟弟哈，小弟弟他亲生的儿子所说的话还要多。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，我的继父呢，从我认识他开始哈，他就是一个抽烟的人，他这个嘴巴上面啊，一天到晚是叼着一根烟，他连晚上睡觉之前呢还要来一根，所以我们家的那个被子的上面啊，点点点点的都是那些黑洞。为着这个事情呢，家里不知道吵了多少架。他就是那么一个抽烟的人，感谢主，信主以后呢，他把烟给戒掉了，但是呢，那么多年下来哈，已经造成影响。结果有一次呢，在农村反正也不做身体检查，有一次他发现自己脖子上长出一个东西来，等到他去医院检查，县医院、地区医院、省里面的医院去检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期的肺癌，全身扩散，医生说这就是一两个月的事情，回家吧，没办法了。所以感谢主哈，继父回到家里，那神也恩待他，他一点都没有痛过，他后来呢又多活了一年多，一直到这个2001年的夏天，那家里告诉我说这个继父身体呢这段时间越来越弱，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。那时候呢我刚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哈，在多伦多我的教会服侍，那因为继父面对这个情形呢，我当时就跟教会请了个假，所以我就买好来回的机票，我是9月1号回到国内，然后9月12号从国内飞机飞回来。买好来回机票以后呢，我就回到老家看继父去了。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确实非常弱，他只能躺在床上了。所以我们读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彼此分享，那他的身体呢就一天一天弱下去。当然到了最后，因为我是订好来回机票的，我就告诉爸爸说，我说爸，我机票订在那个地方，我今天呢我得赶回去。所以我祷告以后就把他交托给主了。那我自己坐着车从农村就到福州去了，准备从福州再坐飞机然后再转回多伦多来。等我坐着 bus 到了福州以后呢，家里电话就打出来了，他说就在那个时间里面继父被主接回去了。当时我很犹豫，一方面是当天的飞机要赶回来，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在国内继父这时候被主接回去，那我在想着如果我要改飞机的话，不知道让不让改，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钱。但是那时候我也在主面前祷告，我说主啊我怎么办。那内心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感动就是回去，回老家去送继父最后一程。所以感谢主，我又从福州坐着车赶回老家农村。那等我赶回老家去的时候呢，我本来还想着不知道今天这个机票能不能改，不知道这个改了以后什么时间会有。等我回到家里，那是中国2001年9月12号，结果航空公司打电话来说，他说对不起，你的航班今天不飞了，那是美国的2001年911。 他说我们不得不把你的机票转成9月18号。当我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，我当时内心里面我只能感谢神的怜悯。接着多出来的一个礼拜，我送继父最后一程，又多余有一点时间来陪妈妈，有几天的时间。我的那些亲戚他们都很纳闷，有一个亲戚就问我说，你跟你继父关系怎么那么好？我告诉他说，不是我跟我继父关系好，因为我们有一位耶稣他好，是因为耶稣给我们开了这样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赐下这样一条罪得赦免的路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用他的血将我们买赎，他接着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拆毁了人与人之间一切阻隔的墙垣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一份情谊。所以是因着耶稣这样一个拯救的恩典临到罪人身上，开了这样的一条路。感谢赞美神的恩典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罗马书10:13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是神给每一个有气息的人，凡有气息的人都能够做的事情。你只要来到耶稣面前，敞开你的心，真正做一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，今天晚上这个救恩就要领到你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人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耶稣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是你给我预备了这样的一条路，是你接着你为我撇下的身体，是你接着你为我而流的血，让我能够有机会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。所以我愿意来相信接受你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的不义，你赐给我永生。所以当人来到主面前愿意来求告主名的时候，这个救恩为所有的人，凡求告主名的人都预备好了。所以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在座的亲朋好友们，你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做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罪得赦免，走上这条永生道路的人。所以我自己非常感恩，因为信靠了耶稣，扭转了我自己个人的命运，也扭转了我们家庭的命运，让我们深深的知道，原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是有路的人，路不在别的地方，路只在耶稣基督这里，他要救你，他能够救你。接着你来到主的面前求告耶稣的名，今天晚上这个救恩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你能够敞开你的心求告主的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父，因为你照着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些人，但因着始祖犯罪，我们落在罪中，我们走向灭亡。谢谢父，因着你长阔高深的爱，因着你不舍不弃的爱，你才派你怀中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以血以命要将我们买赎，给我们开了这一条救恩的路。谢谢主，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你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谢谢主，今天晚上带着亲戚朋友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，我愿主你的国度在我们中间来扩充，求主你宝血来覆盖这个场所，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，求主你拯救的恩典显在朋友们的生命当中， 让他们今天晚上能够敞开自己的心，来做一个相信接受主，以致罪得赦免、灵魂得救的人。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来归给主，唯愿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归给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耶稣接着他的身体，耶稣接着他的血，为你我做成这个救恩。今天晚上他要救你，所以巴不得在这个时候你能够敞开你的心，来到主的面前，做一个求告主名而因此得救的人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邀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你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，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求告主的名，接受耶稣住在你的心里，我就邀请这样的朋友举起你的手来，表明你今天晚上你愿意迈出这一步来求告耶稣的名。因为圣经里面神给了我们应许，只要你敞开你的心，只要你真的求告耶稣的名，这个救恩今天晚上要临到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我特别邀请这样的朋友们，请你举起手来，表明你今天晚上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求告主的名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，使你罪得赦免，让你也在永生里面一同有份。所以我邀请这样的朋友们，请你举起手来，当你迈出这一步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若心里相信，人若口里承认，你就必得救。所以耶稣已经替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来相信他，就是来求告他。所以我特别邀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当你内心里面有这个感动的时候，是神在敲你的心门，盼望你的心能够向主来敞开。当你在主面前你迈出这一步来举手相信接受他的时候，是因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要救你，他能够救你。所以我在这个时候邀请在座的朋友们，你内心里面有这个感动，你愿意今天晚上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，我请你举起手来，请这样的朋友们举起手来。当你举起手来的时候，感谢主，耶稣赦罪的恩典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凡是愿意的，我请你举起手来，感谢神哈。举起来以后可以放下，举起来以后可以放下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凡是愿意的，当你真的敞开你的心，耶稣知道你的心怀意念，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要洗净你一切的罪，要赦免你一切的过犯，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成在你里面的救恩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。还有吗？因为是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，他要救你，他能够救你，感谢主哈。举起来又可以放下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。感谢主哈，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，凡有气息的都应该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这救恩是为所有的罪人预备的。当你真的求告主名的时候，耶稣的血，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要洗净你一切的罪孽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。还有吗？感谢主哈，因为经上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，是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。当你愿意敞开你的心，当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主说他要进到你的心里去，与你一同作息，也经历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种日子哈。所以感谢主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。还有吗？感谢主哈，举起来又可以放下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是耶稣在敲你的心门， 因为他要救你，因为耶稣爱我们每一个罪人，他不愿一个人沉沦，他乃愿万人悔改而得救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盼望今天晚上你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。还有吗？感谢主哈。那下面呢，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，我说一句，请大家一起跟着我来说一句，我也请弟兄姊妹都一同来说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圣经告诉我说，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接着耶稣，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。今天晚上，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敞开我的心，求主住在我的心中，赦免我一切的罪孽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赐给我永生，叫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。听我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